Shalom. 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陈师母和我仅代表世界华富中心75个地区的区委的董事、主席，特别问候信友堂众教牧同工、长职和弟兄姐妹的安。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仰、生活、使命不能把它切割。任何一个时候，当我们把信仰、生活、使命一切割，我们对许多我们的信仰的表达，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的责任，就很容易就变成四分五裂。当我们谈到拆船，当我们这一次在办拆船年会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就会把拆船跟我们的所谓的信仰生活不知不觉做了一些的分隔。我们甚至认为拆船是归属于某一些比较愿意摆上的、比较所谓爱主的、比较热心的、比较追求的那一小撮的人所做的事。但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从耶稣基督的榜样的角度来看，其实信仰、生活、使命是连接在一起。信靠耶稣基督就是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本，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若是信靠耶稣就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信仰跟生活本身就不能把它错开。因此信仰不是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些的宗教的活动，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主日崇拜来了教会来敬拜上帝，因为信仰是生活，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们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成为信仰的核心，必须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把这核心的价值把它呈现出来，把它活出来。所以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信仰是生活，但是为耶稣基督而活本身一定是带着使命。所以生活本身就是使命。从保罗的教导来看，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清楚。耶稣说，你是地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马太福音第5章第16节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父。我们的生活本身一定带着使命，这个使命叫别人看见耶稣基督，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信仰、生活、使命不能把它切割。因此当我们谈到拆船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基础来思想，不是强调拆船，而是强调我们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带着使命而生活。因此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都是生命宣教士。宣教士不是单单有一群特别蒙上帝呼召的人，这是我们所说的全职的宣教士 career missionary。 但是我同时相信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生命宣教士。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要回应，都要履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来到拆船年会的最后一堂的信息，委身基督的大使命。刚才龚长老已经帮助我们念了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8节，我们要从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委身基督的大使命。耶稣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怎么样能够回应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的经文。我相信因为你参加了过去这么多届的拆船年会，大使命的经文应该都很熟悉。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刚才宣
照着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公章就把那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的话，很明显上帝对教会对属他的子民的要求就是怎么样来做他的见证。信仰、生活、使命，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一同来学习委身耶稣的大使命。刚才所读的那样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重要的三个榜样，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首先35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知普世差传的挑战。委身基督的大使命，首先我们要认知普世差传的挑战。35节圣经这么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充满着丰富的属灵的信息，特别从差传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强调两个差传的核心，一个叫做文化使命 The Cultural Mandate， 一个叫做福音使命，叫做 The Gospel Mandate。 那今天我就不进到这个范围来谈，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第一句话。马太福音的作者刻意的这么写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这句话本身是一个伏笔，它要带我们进入到最后的第28章，耶稣基督所给教会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当这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里面所要包含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要你和我认知普世差传的挑战。那怎么样去解读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用一些背景来看，我讲到很喜欢跟弟兄姐妹来对答，我们就请米尔斯班弟兄姐妹回答这问题好不好？好。从圣经的教导来看，耶稣在地上的所谓的服事，根据这段经文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哈。那从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的这一个领域或者地区来看，主要是在哪一带？那个地区叫什么？啊，西班牙。难得有机会回答。耶稣主要带着门徒们在哪一个地区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个地方叫什么？啊，你们帮了四帮的忙，加利利，没错。好，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一带，没错。那好了，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啊，刚才这边答了，我们请楼上的啊，楼上弟兄们试着回答这第二个问题。那刚才师班帮助我们呢，耶稣所服事的主要的范围是加利利一带。那请问根据四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带领门徒们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一个所谓的会堂里教训人，这一个福音的施工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啊，楼上的啊，我听到楼下了，楼上的有多久？3年半。哦，3年半， OK， 好。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哦，康乃昌牧师说的。其实这样的答案也是很根据，假如我们是根据四福音书有关于逾越节的出现有三次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三次的出现，我们可以推算耶稣在地上的带领门徒们服事的时间大概也有3年3年多的时间。不过今天我从另外角度来挑战你。我个人对四福音书的研究呢，我发觉到耶稣基督最少最少花了1年半的时间去选召12个门徒，在这过程当中呢，让这12个门徒天天跟他在一起，这差不多维持了1年半多的时间。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耶稣正是把这12个门徒带在身边，然后呢到加利利一带，这样的一个服事呢其实应该不超过2年。最后我们这一边的弟兄姐妹回答，最后啊，你们刚才一直要回答，好，现在请你们回答，请问根据圣经所说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竟然走遍各城各乡哦， He went throughout 各城各乡，那请问在耶稣基督服事的加利利一带的到底有多少大小的市镇？好，现在是你们的机会，刚才你们就回答对不对？好，谢谢到你们的，来来来，多少？不知道正确答案，因为圣经没说嘛， 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所谓的旁证或者外证来看。那根据犹太历史，一个非常出名的犹太历史学者叫做叶瑟夫 Josephus， 在他的这一个记载当中告诉我们说，在耶稣那个时代，在加利利一带大小的市镇一共有240座。那240座，那我们用一点想象力，用看圣经用想象力，不能乱想，要看上下文跟背景来想。那你想想看齁，那耶稣基督带着12个门徒在加利利一带240座大小的城市，甚至他走遍了。不过呢，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电单车，甚至没有脚踏车，只有11号车，就走路，或者偶尔坐船，或者骑驴子。2年不到的时间走遍240座大小的市镇，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这是刻意的设计的描述，告诉你和我一个关键的信息。这个伏笔带到第28章，耶稣把大使命宣告出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基本上我们从背景的角度来看，耶稣在讲大使命跟在使徒行传1章8节的宣告应许的时候，这一群人就是所谓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的本位主义非常的强。耶稣特别提醒他们，这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耶稣特别的告诉他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当耶稣一讲撒玛利亚，我相信门徒的心就纠结起来啊，怎么他们也算了？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算什么？我们犹太人才是人啊，其他的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狗，他们不是人。犹太人的本位主义、民主义非常的强，但是耶稣基督给你给我一个重要的榜样，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第一，我们首先要认识普世拆船的挑战。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能够走出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不要走出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本位主义。其实在历史当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华人教会在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仍然是很远，因为我们的本位主义很强。哪怕是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自己人的圈子里面，我们的本位主义也非常强，对吗？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只谈现实。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当中，其实常常有撕裂的现象，对吗？我虽然不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也听说了很多这个情况，报章常出现。一到选举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就有情绪出现了。教会里面一样，不但教会，连夫妻都可以吵啊。其实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但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边其实圣经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假如我们真的要履行，要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爱谁啊？爱华人？没有啊，上帝爱世人。所以耶稣特别强调，对这一些的犹太的门徒们说，不但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假如今天我们不能够看超越我们华人以外的其他的族群的话，我们不用谈大使命，免谈，我们就讲传福音就好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感谢上帝，让信友堂已经有29届的拆船的施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开始有一些人开始走向了其他的族群。但是今天我给你的挑战不是宣教士我们支持的在外面，今天我给你的挑战是，你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认为信仰生活使命是切割的吗？若是切割的话，那就是单单就是那一批人在外面就好了，感谢赞美主。假如你认为信仰生活使命是一个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上帝把我们摆在今天的21世纪的大台北，不是单单只有华人，有其他族裔的人，我们这边有什么？我们有应用，有费用，有泰用，他们是人哦，是吗？还有其他的国际的人，其他甚至我们所谓讲普通话的人，都是人呢。 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里头，你和我要认识普世差传的挑战。而我们讲全球的话，那更是如此。全球72亿的人口 ,7.2 billion, 72亿人口当中有包括了所谓的福音未得的群体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最少超过30亿当中包括了17亿的穆斯林 ,11 亿的印度教徒，还有3亿多的少数民族。难道这一些不是上帝所爱的人吗？当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难道这一些不包括在里头吗？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第一，我们认知普世差传的挑战。求天父帮助我们放下本位主义，放下民族主义，让我们开始走进其他的族群，其他的文化，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肤色，每一个语言都需要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第一个榜样。第二，当我们看一句36节，这边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边告诉我们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不但要认知普世差传的挑战，第二，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因为这段的经文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榜样。耶稣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到哪里的时候，哪里就一大群众就会跟随他，出现在他的旁边，因为要听他有权柄的讲道，要看他行神迹。这一群人当中可能是上百人、上千人，甚至上万人。五饼二鱼的神迹，单单男丁就5000，把妇女跟孩童加上去，最少有10000人。在这样广大的群体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这一大群的人，这一群人对耶稣并不是单单数字， It's not about numbers。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什么？困苦流离，这是一个畜牧的社会的一个用词，表明一只迷失的羊，他就要被野灵的野兽撕裂和吞吃，表明什么？必死无疑。耶稣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外在，不是外面的，耶稣所看见的是里面。所以圣经说耶稣怜悯 compassion， 怜悯这个字原来的文字是表明一个人的最深的地方，那个字的字根是肠 intestine， 肠子。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认为人最深的地方是肠子，当一个外在的状况出现，触动了人的内心的最深处，以及他需要能够做出一些的回应，这叫怜悯。耶稣看见这一些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耶稣不是看外面，耶稣是看里面。我们华人有一个特色，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喜欢看外面，我们非常重视外面啊，开什么车子啊？啊，穿哪一种牌子的衣服啊？啊，拿什么包包啊？啊，包包很重要。啊，姐妹的一个包包，你可以是10块美金，也可以是10000欧元。啊，我曾经就看过，我跟师母在巴黎的时候看到，我在那一个所谓老佛爷，听过吗？老佛爷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商场，在巴黎。哦，那些我、一个包包10000欧元，拿起来走路都有风了。我们就看了，哎，哇，你看这个人，哇，你看他教育多好，哇，他的成就。我们当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外在，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其实不错。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若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不是让主做他的王，做他的主，做救主的话，这一个人怎么样？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边强调什么？我们要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不单要认识普世差传的挑战，第二，我们要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今天你和我，上帝给我们很多机会，可能是几秒钟的时间，可能是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星期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可能是几年的时间，面对一些的人群，对不对？我们常常跟人擦肩而过，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心中有没有怜悯的心？当我们看见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哎呀，他不一样了，哎呀，他换新眼镜，哇，他换新衣服，哇，他换，我们看见了什么？ 人人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学习耶稣第二个榜样，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不要单单看外面，要看到人的内心的深处。你知道多少时候在一个繁荣的大都市里头，好多的人在表面上你都觉得他们不错，但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内心在呐喊，他们在呐喊说，谁了解我，谁关心我，谁知道我。他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看到他们里面。几年前我被邀请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有一个大城市叫做 Medan， 棉南，这是印尼的第三大城市。到那边带领聚会，有一天的中午，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一个商业中心，一个市场，就去那边吃午餐。那是一个十层楼高的很壮观的，中间是空心的，然后呢这个商店就绕着这个两旁上去，两边就有这个所谓的电滑梯 escalator。那我们来到第四楼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同工说，陈牧师，你看那个角落，看那个角落。我先一看的话，哎呀，什么看呢？因为他在这底下面呢，全部都是百年货，那是靠近华人农历新年的时候，全部都是人啊，密密麻麻。我说什么好看，都是那边买年货。哦，他说，陈牧师，昨天这边发生一件事情，一个妈妈带着十岁的一个男孩来到了这个地方，到第六楼的时候呢，突然间这小男孩拉着妈妈的裙角说，我要 Blackberry， 我要 Blackberry、啊、黑莓手机，因为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黑莓手机的市场啊，基本上有人用 Apple， 不太多人用三星，也不太多人用啊，最好不用 Note 7、啊、我要 Blackberry， 我要 Blackberry。 妈妈就稍微不耐烦，就把他打手推开，我们只出来买年货，不买手机。转转转转转，来到了第七楼，小男孩突然就拉着妈妈的裙角，我说我要 Blackberry， Blackberry， 稍微大力一点。妈妈有点开始有点不耐烦，就把他手再推开，我说我们今天只买年货，不买手机。转转转转，他们来到了第八楼，这个时候小男孩就非常的不耐烦，很大力的把妈妈的裙角几乎要拉下来，拉妈妈就觉得很尴尬嘛，对不对？再动一下，因为他很大声说，我说我有 Blackberry， 其他人就看过来。那在公众场所之下，众目睽睽之下，你为什么作为妈妈的话很生气，把他手一推开，转过来说，我们回家，一转身妈妈就走。就在这时候，这十岁的男孩跑到栏杆往下跳。陈牧师，昨天就在那个角落，这十岁的男孩从八楼跳下来，当场死。我站在那一个四楼的电梯的旁边看那个地方，心里非常的痛。一条生命，一只手机，这是什么世界？但是当我在那边内心反思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信息突然出来，我就说，上帝啊，难道他是为了一只手机吗？他真正的需要，难道旁边的人不知道吗？我说，上帝啊，旁边没有基督徒吗？没有信靠跟随耶稣的人看见他里面的需要，他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要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因为上帝的爱，基督把我们救活过来。求天父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最后，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委身基督的大使命，不但要认知普世差传的挑战，不但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37-38节，耶稣就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可以从不同的字眼我们来做分析，但是这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是求。求表明什么？第三个我们要效法的，就是要谦卑依赖庄稼的种。拆船是谈到生命的彰显，拆船是谈到生命影响生命，拆船是讲一种生活的方式，走进人群，活出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谦卑的依靠我们的这一位庄稼的主。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很多的条件，我们有很多的能力，但是拆船本身其实就是生活，就带着使命的走进人群。我们依靠了是这位庄稼的主，我们需要谦卑。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字是什么？出去。耶稣说出去，这是另外一个很关键性的词语。今天华人教会在强调拆船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没出去，因为我们的信仰只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面。对好多基督徒来说，信靠耶稣就是来做礼拜。昨天晚上已经示范什么叫做礼拜，对不对？现在就不方便坐下来。昨天晚上你在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礼拜。信靠耶稣，跟随耶稣，不是单单在教会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焦点就放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需要来到教会，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敬拜，我们有侍奉，重要吗？重要。但是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是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必须要刻意的天天走进人群，我们需要出去。因为信仰本身从来不是要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人造成不一定是造在山上，为什么？要让人看见。所以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父。弟兄姐妹，我们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们第三个，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要谦卑依赖庄稼的主。我们要刻意的出去走进人群。真正的拆船不是在千里之外，我们需要走进福音未得的群体，包括了千里之外，包括了万里之外。但是真正的拆船的开始就在这里，就在你的隔壁，就在你的职场，就在你的学校。我们怎么样的刻意走进人群，活出基督，让全世界知道，这肯定是上帝的心意。世界包含了千里之外，但是世界也包含了你工作的场合，包含了你社交的范围，包含了你的邻居左邻右舍。求天父让你让我能够抓住这圣经的原则，让我们委身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认知普世拆船的挑战，我们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我们谦卑依赖庄稼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带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要我们出去收他的庄稼。你和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天天走进人群，活出耶稣基督。一个算一个，没有错，庄稼多工人少，但是不要气馁。一个年轻人在海边散步，散步的时候，哇，他发现到海边有好多的海星 Starfish 被浪打到岸上来，好多好多。他一边走，走了不远，看前面看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做了一些很奇怪的动作。这老人家蹲下把海星一只捡起来，然后呢又走到海里把海星放下去，又走到岸边来，又蹲下去拿一只海星，又跑到海里面放下去。啊，青年人看了以后觉得，哎呀呀，他走上前来，老人家，老人家，沙滩上这么多的海星，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老人家蹲下去，把海星一只捡起来，转过身来，对年轻人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我知道一件事，对这一只海星，是生和死的分别。对这一只海星，是生和死的分别。委身基督的大使命当然要走进全世界，那就在你我的身旁，一个算一个。 我们怎么样谦卑依赖庄稼的主，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姐妹，拆船不是一年一次，虽然我们有拆船年会，拆船是一个生活方式。求天父帮助你和我，信仰生活使命的结合体，让你和我在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能够天天走进人群，让我们走进人群的同时，让别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态度上面，能够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感受耶稣，最后信靠耶稣，成为主的门徒。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因为上帝给你的能力，给你圣灵，给你真理，给基督的爱，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那个关键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上帝必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一同来学习委身基督的大使命，让我们确知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依赖庄稼的主，我们愿意坚持世人属灵的需要，我们也认知普世拆船的挑战，帮助我们从教会到个人，我们实实在在活出基督，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高举耶稣，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实实在在让这个世界认识你，让这个世界听见你，借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